好，接着我们请看26页，这就是刚刚讲到这个信仰的部分啊，就是只要是宗教就有信仰。不过，在念佛三要哦，就是要往生净土的三个要素——信、愿、行中的信，除了一般的宗教啊，又或是佛教的信仰哦，像这样的信心啊，这样就是只要是宗教，一定有一些宗教经验、体验的哦，那就可能就是不要停留在这些体验哦，在经验上应该是要进一步的哦，去产生这个无漏智啊。所以，当我们心专注的时候，有一些可能你的感官、你的耳朵啊，或者你的其他的器官会比较灵敏的那有些跟过去的因缘，所以你可能会接收到其他的世界的，或者其他不同世界的声音啊，就是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啊。之前我们有说过嘛，我们某个团体、某个山头，那禅修啊，禅修过程，他激发他看到过去的经验啊。这位是算是认识的啦，他是律师哦，他是个律师，结果他就停留在这个经验里面，他以为他所看到的都是他过去的记忆，所以他遇到的人，他就会觉得，哎，你过去就是我的谁谁谁，所以他就很长时间。如果以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医学来的语词，叫有点是怎么说？叫什么？精神有问题的。不过他实际上不是精神有问题，他实际上很清楚。那事后，因为他恢复清。神智没有清醒的时候，不能这么说了哦。就说他禅修之后，就是因为有些因缘，他激发过去的一些记忆，所以他有一阵子是活在那段记忆里面，所以他看到的人都是跟他过去是有关系的人，就是过去是他好像是他的记忆。我印象中后来听他说，好像是他好像记忆是几，好像清朝刚开始的时候的，所以好几百年前的时候。的一些记忆，他好像是一个文人那我意思就是说，在修行的过程，一定有不确定会不会有了，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阶段，因为你的经验或者是你觉得你是以前的人，但是你跟现实的人是脱节的，跟现实的社会是脱节的，所以修行的过程呢，或多或少或有可能。就是说，你有些体验，但是这些体验不见得不好，也不见得好。但是如果你停留在这个阶段，那就是不好，人家会以为你是精神错乱了。所以他慢慢的之后也是找了很多人的帮助了慢慢走过来，他就回想，实际上他就是分不太清楚现实跟他的境界，他的境界跟他现实有点分不清楚。那我要强调是，只要是宗教行为，都一定会有宗教体验。所以，我们如果选择信三宝、信佛教，在修行的过程没有这些体验、这些经验，实际上我们不会改变我们信仰，不会改变我们修行的目的所以，往生净土回到这边，往生净土也不见得一定要见到佛，你才可以往生的所以，老师一开始在佛七这个主题，就我们讲义的第二页，他那边有个小节，他又提到。往生净土的保证就是你相信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这边的你信佛的一正功德，那你念佛依念佛这样的方式达到一心不乱，就算这个时间很短，而且发愿往生，基本上往生是一定的了哈。往生净土、往生西方净土是一定的，是确定的，不用怀疑。那实际上是有因有缘就是因为是阿弥陀佛的本愿，而你自己有一些所谓的善根福德因缘好，接着就回到第二个刚提到特殊信心，第一个要相信佛的一正功德那第二个就是要信这个念佛法门的特殊德用，也就是我们讲义26页这边好，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说，修行不要把我们修行的体验当做解脱的证明，我们很容易停留在那个阶段，以为就是解脱，以为就是有成就，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过程。如果你停留在那个过程，你永远没办法达到那个目的地所以，我们一定要 就是要小心分别啦，就是要靠智慧去分别，所以你没有智慧的话很容易迷失。好，回到讲义的26页第二个啊，刮符二这边啊，信念念佛法门的特殊得用啊。好，称名念佛啊，只要心跟口相应啊，那念这个所谓的六字洪名啊，啊，当达到所谓的身心清净，一心不乱，就可以往生净土。好，假设这么说了，一般这么解释的话，实际上是虽然是推重，非常重视所谓的念佛法门，但是这样子的说明实际上还没有特别凸显念佛法门的特殊殊胜的地方。因为要依念佛达到身心清净，实际上我们念其他的菩萨其他的经典，当我们很专注甚至持咒，也可以达到所谓的心清净，得到所谓的心不散乱。那这不用特别去这不算是老师这边认为它不算是这个所谓的西方净土法门的 特殊的地方。好，所以除了相信，刚这边接着，所以这边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第一个了哦，第一个除了信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之外，还要相信往生净土的特殊功德作用哦。好，那是什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导师说的，就前面一般说实际上就是一般人的解释啊。那导师想要强调是这个部分，所以往生极乐净土啊，在信佛慈悲愿力摄受之外，更要相信。什么一心不乱是可以得到佛摄受的条件，所以一心不乱才能往生的，所以你要相信这两个，所以这个所谓信念佛的特殊的功德，就是要信一心不乱可以往生。好，假设往生呢，就可以达到所谓的不退转的这个阶段，决定不退。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往生净土的众生是属于化身，那化身的众生当还没有达到不退转菩萨，也就是没有体证诸法实相成就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是没有死亡的，他不会再转生。等于说你要到达这个所谓的无生法忍，达到不退转成就法性深深的阶段，那就不会受到一般说的分段生死这样子的情况，他就变异生死，就随着愿，随着他的众生的需要去变异生死。当然在净土中可以说都没有生死啊，就是一直生无量寿嘛。但是也有提到其他的菩萨想要去到其他的世界去救度众生，他可以随愿修短啊，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就是他可以结束在极乐世界的修学的这个期限，本来是无量啊，无量寿嘛，生到净土的众生是无量寿，但是他可以随他的愿，就是变异转到其他世界去救度众生。好，所以假设可以往生，就决定不退，就不退转。那不退转一个关键就是得无生法忍啊。好，所以在修学菩萨道的这个过程来说啊，这样子是最稳妥啊，就稳当的哈，就是你不会担心会退失。你不会担心退堕恶圣，你不会担心因为造恶业堕恶趣受苦，往生净土它是像有这样的方式是最保险的修行方式。假设我们看下面刮符三，能确立就是能确定确定这两个信念这两个信念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第一个就是要信这个佛的依正功德嘛，第二个就是信念佛法门的特殊得用。那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除了相信他的慈悲愿力，就是要相信一心不乱可以得到佛的摄受了这样可以往生他的解释是这样，这个就是念佛法门特殊的地方，所以能确立这两个信念，然后发愿修行，就才能精进达到往生的愿望。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就一般会说嘛，如果方法用对事半功倍，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嘛，所以你要往生净土，你就是要知道往生净土的要件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好，这是属于信的部分。 接着要讲到愿啊，这边导师就先分别一下哦。这边导我依老师的说明，我就把它分两个。第一个是信跟愿是不一样的哈。有愿呢，一定有信，但是有信不见得有愿啊，所以他是要先分别一下。第二个才是解释发愿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发愿哦？好，我们的依序来看一下啊，在26页哈，刮胡一啊，信跟愿不一样哈，所以不要以为有了信必然有愿哦。啊，相反的哈，凡是有愿的一定有信啊，那但是有信就不一定有愿哦。好，总论佛法就是管来说佛法哈，只要是有信心，当然要有愿有信哦。就不管你修的是哪一种方法，哪一种法门哦。所以佛法中呢，法门无量哈，不管它的所要表达的是了义或是不了义哦，这个我们大概也是很难去界定哦。了义不了义，我们上次有引向在学佛三要哦，导师在解释这个中观唯识，他们怎么去定义了义不了义。基本上这个他们立足点是不一样的，就中观而言，他认为所谓的了义说就是跟一切法空相应，那唯识学系所谓的了义说是你说的清不清楚，明不明白，有没有会造成副作用。假设你说的不够清楚不够明白，所以你对一切众生直接讲一切法空，它的根气不具足，它可能会有副作用，它可能会错误认识所谓的空义，所以那这是所谓的不了义说，所以他们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去定义了义不了义，不管是了义不了义和下面说的方便真实，都是有它的特质的，都有它的作用。好，所以在菩萨发愿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我们对法门都应该要产生有修学的信心，就是我们发愿要这么去做，但实际上实践的时候不见得每个法门都有办法去依教的去修持，但是对法门的内容我们一定要保有这个所谓的没有这个厌足心，就是说任何的法门就是有这个欢喜心去修学哦。好，所以这边就提到深信净土哦，虽然我们相信有净土法门，但是我们不见得会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哦。好，所以下面又解释一下了，依着这样的内容又解释一下，所以现在的人每每缺乏合理的分别，所以他如果看到你没有挂念珠，没有虔诚的念佛，就以为对净土法门没有信心，那实际上导师有人质疑导师有没有念佛了，那当然看是念哪一尊佛，好，所以他认为，只要你可以，真的相信净土法门的话，那应该会，专心一意的精修了，那导师说这样子的说法实际上听起来是符合，好像是要我们专修一门嘛，但实际上好像不符合逻辑，他就举例嘛，就像我们对社会的正常，工作都有兴趣，那这些工作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都是有帮助，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样都当作我们的职业，我们还是有选择分别，所以我们可以骗学一切的法门，但是在你实践的时候，就实际在修持的时候，你不可能每个法门都去做。当然如果你有善根，你是大菩萨，你可能每个法门都很纯熟，都很熟练，都很有体验，也可以去教导众生。但是如果我们是初学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一般有所谓的有一个语词叫什么多头马车嘛，就是你好像什么都有兴趣啦，但是好像什么都没办法很专精。好，请看27页，请看27页。好，所以这边导师第一行就提到嘛，修学佛法也是如此，法门无量，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接受，应该要去发愿学习，但实际上实践的时候只能选择与我们兴趣或者适合我们的法门去实践，好，那你要实践第一步一定要相信嘛，一定要先相信，第二步你才会去发愿去实践，所以有愿一定有信，所以 愿由信而来，就你有信之后才有愿嘛，就是你想要达到嘛。所以有深刻的理解不见得有愿行啊，因为你这是第二步了，所以等于说第一步要有信啊。像在注脚的43哈，注脚43，我们看一下这个瓜福一啊，瑜伽师地论这边的解释嘛，初由信故啊，一开始由这个信心的缘故啊，从对于因得的义理深信理解。信因得已，就是因为你这样的相信之后产生深刻的理解，于诸善法生起乐欲，由乐欲故，所以昼夜策力，就早晚努力精进勇猛坚固。那另外像在瓜福二，这个我们可能也蛮常听到的，信为精进一，信为欲因。接着看瓜福五，这个佛在人间，信为欲依，欲为情依，这个大概跟上面瓜福4有关系，或是瓜福3。有了坚固的信心，就有强烈的愿欲，愿欲就是希望啦，希望达成，我们相信的这个内容，我们希望去达成。所以第一个你要有深刻的理解，因为你要有深刻理解才会产生这个所谓的深信，那这样的信才会对我们而言产生这种前面所提到的清净为信嘛，就让我们心是宁静的，让我们心是清净的，那当然才会有所谓实行善法的精进。虽然我们说佛法经上说嘛，信为欲依，欲为情依，但是我们发现呢，如果我们现在看我们生活的经验，就我们社会我们的人类这种，你会去看他就是相信某些，就是我们要你看他们成功事业成功的人，大概他们就有一些所谓的核心的思想，他们觉得是这么做他就会努力不懈去这么做嘛。就信为欲依，你想要达到才会努力不懈所以现在的这种以前好像是读书啊，或者是得到高学历，现在因为有这个自媒体的蓬勃发展，所以有些可能不见得要读书嘛，他可能就是当个什么直播主啊，或者 YouTuber 他就可以赚钱。所以那如果理解这样子，他自然而然不会吵说一定要去读书。那最近不是讲个题外话啦，最近不是有人要出来选总统嘛？他是觉得出来才是帮助国家社会，他就会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就会努力不懈嘛。所以从世间法来说，都会可以发现呐，就是你理解到什么，你觉得你确信是这样子，你想要达这个目标，你就会努力不懈嘛。当然，精进这个词，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可能在佛教使用上会比较是跟善心相应啊，就是你的努力当下必须要跟善心相应。当然，他可能会说我们是为了整个社会好啊，整个人类好啊，其实都是相对，只要是堕入世间法，都是相对，就对某些人有益有利益的，或者对某大群的人有利益。对某些人而言他就不是，只要因为是世间，都会有这种相对性的这种利或是害，就是很难说啦，很难说都是有利益的。那回到我们佛教上面来说，信为欲依，欲为情依，延续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你相信了什么，你想要以什么为目标嘛？所以声闻行者就是相信解脱，就是断苦，究竟断苦的方式，所以要达到这个解脱的阶段，这个境地，所以他就发出离心，那努力不懈去修行，最终可以解脱嘛。那菩萨为什么是发菩提心？因为他相信唯有成就佛道才是彻底的帮助自己跟一切众生同理解脱，同得究竟的安乐，所以他才会发所谓上求佛道，要成就圆满觉悟，下化众生，因为圆满的觉悟才是彻底的帮助众生，所以菩萨发的出离菩提心也包含了出离，只是他不是自己出离，而是让一切众生都出离，所以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信为欲依， 欲为情依嘛，就是我们相信到底相信了什么，以什么为目标，我们的为了这个目标精勤努力不懈要达成哦。所以这个佛法的诠释就是一样哦。所以这个回到本文上面刚所提到这个小节嘛，你有愿呢一定要有信啊，但是你有信呢不见得有愿还有去实践，愿跟行嘛，所以有愿一定有信，但是有信不见得你会迈出第二步第三步，因为我们可能相信但是我们就是心力不够强嘛。所以为什么要有所谓的一心道，为什么要念佛法门，就是来帮助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没办法朝菩萨道前进，自己没办法在这个多生累劫去行救度众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心法门，那我们建立信心，或者我们可以依这样子往生净土，在净土中修行到一个阶段，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去帮助众生。好，所以这边主要强调的内容就是有愿必有行，但是有信呢，有愿必有信，但是有信不见得有愿行。好，接着就要解释往生净土发愿的真实意。好，在倒数的第四行，净土法门的愿除了愿成佛道愿度众生，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说只要是菩萨他说发的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实际上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愿成佛道愿度众生，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这是只要是菩萨道只要是大乘法门都会有的，所以导师这边叫普通愿啊，这个普通并不是说很普通，而是说这是一般的大乘法门都会有的愿，就是要成佛道度众生，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所谓信愿菩提心的内容，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净土法门的愿除了这个之外，所以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就是说你要往生净土，如果你不是为了成就佛道度化众生，那大概你往生净土跟大乘法门没关系，等于说你没有发菩提心就要往生净土，跟大乘法门没关系，跟净土法门更没关系的。所以菩提心就是大乘法的核心，前面导师也有提到，如果没有菩提心或者退失菩提心，所说所行呢不是菩萨成佛的资粮，那大概只能供声闻的，那再次一点的就是供生世间的善行而已，它不是所谓的菩萨的资粮，不是成佛的资粮。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理解一下。好，所以接着讲要往生净土的愿是要愿生彼国，这是从目的来说啦，就是要愿生彼国，但是在实践上还要有更深一层的愿求，就是你的希望啊，就是要愿得阿弥陀佛本愿的摄受。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往生净土没错，但是我们在发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修念佛法门达一心不乱回向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希望得到阿弥陀佛的本愿摄受，这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净土法门念佛法门是属于他真上力，所以他真上就是靠着阿弥陀佛的本愿慈悲愿力，只要你相信阿弥陀佛，只要你想要往生净土，就可以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摄受。那这边进一步又提到回向文中也有这样的意思啊。那回向文我又举了像注脚四十四的内容，因为我不太确定导师他看到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像我们看一下刮符一啊，回向文刮符一，注脚四是这个是善导大师的往生礼赞记，我们现在的禅门日诵课本像后面也有一些一心顶礼嘛，一心顶礼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依 慈光摄我，但是跟这边我们所列出来的刮符二一啊，刮符一、刮符二、刮符三，似乎有点不太有些文句是相近，但是不是完全一样。我说的是我们的那种禅门日诵课本啊，跟清末的时期有古德把它编辑的啊，那边也有回向文啊，或者是一般我们那个 佛七共修啊，或是佛三，他的那个编辑者的那个课诵本后面有回向文，也是类似的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善导大师，善导大师如果是在中国净土中算是很早，很好，后面我 引用到好像一般这个中国的八宗大概都是以龙树为初祖啦，初祖八，所以他是八宗共祖，所以龙树是最早。那如果是中国净土中，印象中第一个是龙树嘛，第二是后面有引到的那个慧远大师，第三个是谭鸾，第四就是善导大师的吧，应该是的，这在后面有。所以八宗共祖就等于说这个龙树就是一切，不管是禅宗也会讲到了，反正很多宗啦大概都会提到哈。这导师在他的著作又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些宗派的一些概述，在48页了哈，瓜福一吗？哈，那导师这边说是慧远大师出祖了，那我印象中应该是龙树了，不过可以确定一下，所以是慧远大师嘛，哈，谭鸾还有道绰在善导，那一样，善导大师是第四个哈。善导大师他的这个阿弥陀佛的注解书上面有提到，他也是很这也是印象中下次我会找文给大家看。我印象中他是一天念80000佛号啊，那还要念经嘛，那修持了一段时间，他在梦中看到一个经人教导他怎么观这个无量寿经的修行方式啊，就怎么观净土。印象中是一天练80000声，这80000声大概也要好几个小时啊，看你怎么练啊。好，回到我们这边呢，就是说，在回向文，我们先看到27页的注脚44，瓜福一，善导大师这边，他这边有提到，在入观或是睡眠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要睡觉之前，应发此愿哦。不管你是坐着或是站着，一心合掌面向西方了，时称那个称念阿弥陀佛或是观世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接着又发愿，这边就是提到弟子某某嘛，现在是生死凡夫罪障深重，轮回六道苦不可具云，就是不可说嘛，今欲善知识得闻弥陀本愿名号，一心称念求愿往生。那这边就是导师说的啦，就是你回向往生的这个实践上它的意义就是怎样，愿佛慈悲不舍本来的誓愿摄受，这是导师这边说的，就是希望得到阿弥陀佛的本愿摄受啦。好，接着看下来哦，弟子不是弥陀佛身相光明，愿佛慈悲示现弟子，甚至还有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还有彼世界清净庄严光明等相，到此语已，就这样子念完之后呢，一心真念即意入观，可能你要观佛像或者是你要睡觉。好，那这边就有提到可能是正在发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佛的光相好庄严，或者是清净极乐世界的清净光明，这些都是，或者是在睡梦的时候见到，除非不自心，没有专心，那此愿彼来就一直以来大有现验，就当下可能有些体验。不过我还是强调了，这种体验不能停留在那边，应该还是要继续往前啊，去修禅定啊，这个只是发愿而已，你要修禅定修智慧，这个比较是根本啊。那其他的瓜福二跟瓜福三啊，大概也是差不多了啊，所以可以有空可以参考。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本文28页啊。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从这个主要在说明，就是你发愿要跟佛的愿要相应啊。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接受佛的摄受，等于接引让我们往生哦。好，接着28页这边提到，从佛本身来说， 佛是无时不在，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慈悲啊，愿力摄受众生啊。但是众生自己假设没有自动的发愿要求摄受接受佛的慈悲救济的话啊，那就没办法受到佛的摄受啊。这边的佛陀大概指的就是阿弥陀佛，因为我们这边说的是要往生净土嘛。那佛跟众生之间呢便脱节，就是失去联系，就像在海中救生艇投下救生圈或是绳索，假设落海者他想要被救想要登船，但是却不想接受救生圈或是绳索，那他怎么实际上怎么可能得救了，所以你还是要去伸出手拿救生圈或是拿绳索嘛，你才可能得救啊。是用这样的譬喻来说明什么？下面，所以要往生净土，是要依仗啊，借由这个所谓的佛的本愿啊，慈光摄受啊。那其中呢，必须众生也要发愿，愿意接受佛的本愿救济啊。这样子，众生愿跟佛愿相互感应。往生净土才有可能啊！哦，这个前面那个比喻啊，海中哦落难的时候啊，你要得救，也要接受别人的救援嘛！哈，好，所以这边就接着看下面哈。所以要知道，佛是普遍的救一切众生啊，众生本身假设没有升起信、相信，还有这个愿求的话。就缺乏被救的资格，那佛也无能为力。那这个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他力要通过自力，他力要通过自力，这个在请看一下前面14讲义14页第一行，其实说只有他力也没有用啊，他力是他力，自力是自力，就所以他没有办法产生关系。像在14页第一行，一切他力都要透过与自力的合理关系。所以在第二行接着，诸佛菩萨罗汉以及同参师长，虽然可以给予我们助力，但是这种助力必经过我们自力的接受和运用，才能显出它的功能。好，这就是到这边说的，他力要通过自力。那当然下面14页下面导师有说很多了，有时候是他力啊，但是实际上可以化成自力，那相反的有些是自力也可以化成他力，它有很多种面向做说明，那这个下面14页你们再可以再复习，自行复习。那我们就回到讲义的28页，这边也有个譬喻了，就像这个太阳，太阳光是普照一切，但是它没有照到，没办法照到这个覆盆，就是你这个盖住脸盆，覆盆之下，它就是没办法照到，所以佛的愿力是想要救度一切众生，他的慈悲愿力是想要救度一切众生，但是他没办法帮助这个没有出离心或者没有不想接受救济的众生，不愿接受救济的众生。好，接着下面，佛是大能，但是不是全能万能，所以他虽然我们常说是，佛是，可以帮助一切众生，但是他也不能改变轻易的改变众生的因果业报，所以在救度一切众生时，众生他本身就有自己的因果业报，所以佛并不是想做到就能做到，就是说改变这种果报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要有这个跟佛的愿相应，就可以接受佛的救度了，否则那这世界早就没有众生，那我们很清楚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当释迦族被灭族的时候，他也是，虽然 三次去阻挡这个琉璃王进攻释迦族，但是第三次的时候，也是没办法，那也导致这个释迦族被灭族，甚至我们也看到这经文记载嘛，这个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他用他的钵呢 去装这个释迦主、啊、等出了这个释迦城之后，这个钵里面的释迦主就变成什么血、哦、那在真言经也有很有趣的记载，真言经的记载是怎样，是这个琉璃王的算是他的外公、啊、就是这个摩诃兰那时候的释迦主的国王，实际上也跟他没有所谓的血缘关系，但是就是一种尊敬他吧。他就跟他讲说、啊、我现在去投湖了，等我投湖等我的身体浮上来之前，你不要去杀这些释迦族。那琉璃王后来也就同意了，所以他就投湖嘛。那投湖之后，释迦族就往这个城门口四处奔跑逃命。但是在真言经有提到嘛，这从东城门跑出去的哈，他怎么绕又从西城门进来，等于说他怎么跑都跑不出去啊，这很奇怪，就是有时候这种业力就很难说哦。这就让我们想到之前不是好像是美国的那个什么州，那个好像是海岛嘛，海岛又有那个火烧山，好像夏威夷州嘛，他不是在美国的本土里面，它是在另外的哈、哦，这也很特别，就说哎奇怪，照理讲我们不是，它旁边就是海边嘛，那如果跳海等待救援，应该不会被死，又不会死，但是那一次死了很多人哦，所以这个有时候业力也很难去改变，连佛也很难改变的、哦、所以这个众生有众生的这种因果业报哈、哦，这个像《中阿含经》哈、哦。迦弥尼经这边就有提到嘛，在荧幕这边，这边就有提到，假设有人他都行恶法，行这个所谓的不善业道，就是什么，就杀生啊，偷盗啊，邪语啊，或者是妄语，乃至这个所谓的邪见等等，那假设他只要去祈求说，我依的祈求的因缘，这边就是说嘛，他虽然做这个十二业，但是他就跟人家祈求说，因祈求因缘，他命中可以升天，这个四处不然，就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那这边就我们常听到的譬喻嘛，如果他杀生造恶业可以投生，借由祈求的方式就可以升天的话，就像我们去湖边或者海边将那个很重的石头投入这个水中，那我们就在湖边或者岸上，就在岸上这边祈求他，希望这个石头浮上来，是有可能吗？所以是不可能。这边像这个就是所谓的业相应品、啊、就是中阿含的业相应品，这个像我们常听到的。那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就我们升天要有修升天的因、啊、并不是说你用祈求的目的就可以改变。这也是我们刚在上一节提到的，有时候你一开始没有建立这个正知见正信的话，当你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很大的变故的话，你可能你的信仰会改变、啊、就如果你他可以帮，只要你相信他可以改变你的现况的话，你可能你的信仰就会改变。所以一开始这个建立这个正知见很重要。佛教讲的这种所谓的因果业报，他并非只是看到今生，很多时候是从过去影响到现在的。他不是说你现在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看有些人他好像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一样很有钱啊，甚至很有权，甚至他的家庭也美满，什么都很顺利，所以他就不是只是看今生的，他就是要看这个过去世的因缘还有未来世的因缘。我们大概都会比较被现在的这种成就或者这种顺利啊或者美满的生活去迷惑这种正确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好像别人这么的无拘无束，或者无拘无束，因为比较多的理解就是佛教好像约束比较多嘛，什么都可以做啊，什么做就会怎样之类的。好，这个在石头就是投石头在湖或者海边，在岸上祈求，希望这个石头浮起来，这种方式我们要去好好的思维一下，思维一下，就是说 只要是汉传佛教就很难避免嘛，很难避免说要写一个消灾啊，或写的超荐什么的。那我们就要去想，我们做这样的宗教行为，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去理解一下了。很多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去真的去理解到底为什么，但是会觉得好像大家是这么做，好像没有写这个牌位的话，这个众生不会来。那如果有来的话，实际上也不是很好的状况。导师有说嘛，这个投生之后不见得都是到鬼道众生，有来的大概就是鬼道众生，因为地狱道众生他不会来的，就在地狱受苦，他是跟我们人间比较没有关系。会来的都是属于恶鬼道众生啊。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去我们说七月慎终追远啊，去纪念我们的先人亲人，但是一定要写牌位他才会来，这个实际上很特别啦。我们上次也有之前几期的佛学课程也有引那个像杂案经里面有提到，或是大毗婆沙论有提到，你祭祀的时候他有办法来，第一个他就等于说是恶鬼道众生，那这样不是很好啊。如果你都不希望他往生人道或是投生为天，所以如果投生畜生道基本上他也不会来，所以会来的只有恶鬼道众生，所以不是说你写牌位他就会来，就算他来的他也可以获得利益吗？这个又不一定了，所以我们要去想一下，这个宗教行为，佛教这个行为到底我们想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回过来这里了，其实意思就是说佛实际上是希望帮助众生，但是众生如果没有愿意让佛救度，基本上也没办法受到佛的保佑，而且佛的帮助实际上还是有限的，因为他没办法去解决我们的果报，他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离开这种所谓的不善的环境，到一个所谓的净土修行，那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不会成熟，他可以做到这样，但是他不会完全消除我们的恶业，他不可能改变这个所谓的定业啦，他当然是有些可以转成比较轻的啦，他这个都会牵涉到佛的愿力，跟众生的愿还有他的修行有关系。像上一期我们有讲到这个药师经讲记，那边就有提到这个药师佛呢，他虽然只有十二大愿，但是其中有一些愿他可以帮助我们造恶业的，或者是生活资具不满足的他给予满足嘛，没有食物的，没有衣服穿的，没有住处的，他可以给众生有，当然你还是要依着这个药师本愿的内容去实践，并不是你祈求就有，另外呢你假设犯戒了，那也可以依着他的愿去，修补，去减轻他的业力，但是总的来说不是只是祈求式的，就是你要去了解到底怎么做才可以受到佛的帮助，才可以受到佛的救助了，并不是在那边祈求就可以。好，那我们就看到第三个就是行，好，第一个是先说明往生的主要的实行是什么，第二个是讲到住行，一个是 主行，一个是住行，第二个是说明净土行的真实意义，那这边先引经来说，往生净土有两大类，一个是住行，一个是主行，这边导师就引净土三经说嘛，好，这最后一行，第一个是什么，阿弥陀经，就小本阿弥陀经有提到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就是说你不可以因为，这些少少的善根福的因缘就可以往生到净土，接着我们看到，所以要培植所谓的深厚的善根，29页，好，增长种种品福德作为生净土的资粮，这是阿弥陀经，就一般说的这个小本阿弥陀经。第二个是观无量寿经，说三品，孝养父母，布施持戒，读诵大圣等，那大本的阿弥陀经，就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比较长的名字，或是我们在注脚47引用的是佛说无量寿经，好，今天有提到布施跟持戒，所以这边导师认为 这些所谓的善根福德啊，是修净土的行者应该随分随力去做，使善根增长，福德增盛。好，这是属于导师这边是属于所谓的住行啊，所以往生净土念佛是正因啊，培植善根福德是助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45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阿弥陀经》，就黑体字的地方了哈，这边有说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哈，那可以跟如是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我们看一下《瓜福二》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他是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玄奘大师的翻译实际上除了这个心经之外，基本上在汉地流传的都很少，就很少人去拿来练的啦，很少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因为你像这个阿弥陀经，这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还是比较通行的，还有很多其他的经典好像都是他有翻译的，实际上也很多，但是在汉传流行的实际上是相对少。那在这个瓜福二，在29页的注脚栏，他这边就把它翻译，就看出体字的地方，他是非善根诸众生类当得往生的，虽然是非少善根，非少善根诸有情类。那后面会有一个，请大家注意这个啦，在三节号的后面，文理思维，这个导师后面会做说明，就是说在瓜福一，他是文说阿弥陀佛直持名号，那但是在玄奘大师的翻译上面，就是翻作文理思维，重点是思维啦，就一般我们会称念佛号都会以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就是直持名号嘛，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但是在玄奘大师的翻译是什么？闻以思维，细念不乱，闻以思维，所以他并不是只有称念的念哦，口念的念，应该说他不是只有口念的念哦。这个内容导师后面会有做分别，在讲那个四种念佛法门的时候啊，四种念佛的时候会做说明。像四种就是在从35页开始，一个是称名念佛嘛，那第二个是观想念佛，观想就观这个佛的相好啊，大慈大悲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五分法身等等，那第三个就是唯心念佛，第四个实相念佛，所以在这边导师会有提到，他实际上并不是只是称名啊，但是称名是比较受到重视，然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了。好，在讲义的39页，先看一下讲义39页的第一行，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在注脚的那个45，就先看一下这个39页的第一行，称名念佛并非仅限于口头，就是口念啊的称念，因为在这边的《阿弥陀经》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直持名号嘛，我们刚所提到的。那玄奘的翻译就是什么？闻以思维，他是做思维，所以他并不是只是口头念，而是内心要细念思维。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在注脚45它不一样的地方。这个《阿弥陀经》我们比较熟悉啦，直持名号大家一心不乱，那接着一样回到讲义29页，看到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内容，在导师的本文上面的第一行，他是说有三品嘛，孝养父母这些内容。如果我们看到一样是出体字的地方啦，出体字应该是瓜福注脚46瓜福一，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的第三行，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这里第一个什么？孝养父母，侍奉师长。这边师长不见得是一般的世俗的老师，有可能是出家的师长。 孝养父母，侍奉，奉事就侍奉嘛，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哦、这三个都要做到，才是往生的净清净的因、哦、第一个要受持三规，具足众戒。那具足众戒就是看你是在家或出家，在家当然就是至少要五戒嘛、哦、那出家就是要到菩萨戒，而且是不犯威仪、哦、没有犯戒、哦、第三个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就是劝人一样去修这样子。这三件事情叫敬业，就是往生的正因。在瓜福二，导师这边有提到，瓜福二，观无量寿佛经是由维提西，就维提西夫人，因为那时候是他的儿子创位，我今愿生嘛，他希望生这个乐生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所以佛在教他修三种敬业正因，还有观想。好，所以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往生要修清净的正因，还有发愿乐生，好，发愿要往生，这是往生净土的先决条件。好，先决条件。好，接着是47啊，这一般说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好，那在佛说无量寿经注脚47的瓜福一，他这边有提到啊，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哦，其有自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啊，所以他这边就有分作上辈嘛，还有中辈，还有这边下面下辈，就他大概要做什么事情。好，第一个上辈是要出家了，所以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就出家，出家就要发菩提心，一心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所以命中时，临命中时，所以这些佛还有他的菩萨众会在这个人前就可以随佛往生，在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住不退转，这是上辈的。所以如果照无量寿经而言，好像你要上辈往生就要出家了。那中辈呢，中辈是一样是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自心愿生彼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就是没办法出家修大功德，也应该要发无上菩提之心，就发菩提心，也要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啊，多少啊，所以他没有说多少啊，就是随力啊，随分随力修善奉持斋戒啊，他就是一样随化佛啊往生其国。在上辈往生的时候是属于这个佛来的，那这个中辈大概是属于化身佛来接引。那下辈的是说他一样是想要往生，但是他没办法做功德，但是至少要什么若闻生法这样的法，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彼国，自诚心愿生彼国。他是在临命中时是梦见彼国了，所以他还是有分别。那这个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又说到出家是上辈。那一般的这个九品往生啊，九品往生实际上是在注脚46的瓜福一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刚刚有提到嘛，他前面先说要往生极乐世界要修正三福啊，刚刚说的孝养父母这些内容，接着在开始教导这个维提西夫人开始观，第一个是落日观，就像观太阳要下山的时候，那取这个相，那清楚明白，第一个是落日观。那下次我们在应该是净土新论导师会做一些说明。那最后的就这一本经最后的14、15、16观，那边就将这个上辈往生又分作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那这属于第14观了。 那第十五关就是中品上身、中品中身、中品下身。那第十六关下品上身、下品中身、下品下身。所以一般的说九品连身，实际上是在注脚四十六刮符一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出来的。那在注脚四十七我们刚刚看到的佛说无量寿经，就大本的阿弥陀经，实际上它只有说到三辈，就刚刚说的上辈、中辈还有下辈往生的一些描述。那除了这个主要的内容，它是这边是第二卷嘛，那第一卷主要内容就是介绍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好，那这个就是先对往生净土的行的部分，念佛三要、信愿行的行，从讲义的二十八页说到往生净土的住行跟主行。那导师在二十九页就有个节小节，然后念佛是主要的修行，那你还是要其他的助缘。那就引用像小本阿弥陀经要有善根要有这个善根才可以往生。那这些善根有些人诠释不一样，导师还是认为是执持名号达一心不乱的，这个是基本条件的。那如果观无量寿佛经，就是要孝养父母、布施持戒、读诵大圣，这些都要做。那大本的阿弥陀经就要说到布施持戒等等。所以正行就是念佛、发愿、依佛愿、本愿往生啊。那你还是要有一些助行，就刚刚所提到的。导师比较是站在从文献经典的依据去做诠释，而不是站在个人的修行体验上去做诠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